欢迎收听离岛人 Podcast， This is Humans Offshore。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离岛人。那这个礼拜离岛人邀请到的是在中西古拙的修复界神仙教母陈维安。那Vivian 呢是在英国伦敦攻读时尚，然后去读传达学士。那在之后又到了苏格兰 Glasgow 专攻织品文物修复研究，那也有在英国法国等地研究欧洲古装裁缝啊，然后实际进行织品修复。那所以欢迎大家来听这个礼拜离岛人 Podcast， 来听听 Vivian 分享他在欧洲踏上古装裁缝修复的这个经历。那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 Vivian 来离岛人和大家分享。那就是据我所知，就是 Vivian 目前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回到台湾，对不对？
嗯，对，没错。
Vivian， 你那个时候是在苏格兰，英国？
苏格兰，我在英国苏格兰的 Glasgow，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实验室上课，然后就只有8个人嘛，然后后来是我的同学他得到，然后我就觉得事情太妙，就他已经蔓延到我这边了，然后我就跟教授说我们要去学校上课，然后就隔2天学校就关了，然后我就跟教授说那我要先走了，然后我就是订到机票，然后我就飞了，我飞了快2天才飞到台湾，就转机2、3次，然后到日本，然后这样一路回来台湾。
OK， 真的叫做逃难回台湾呢。而且各地的飞机是已经停飞了吗？怎么会转2天？
哦，因为一开始我本来就是订要从荷兰，然后就后来他们说荷兰边境关了，就不能，然后所以我后来就只能坐3班，要坐3班才回来。然后到东京的时候，就是我飞机 delay， 所以他们就说你要住一个晚上，然后我就又住一个晚上。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我是在实验室工作，然后我就出发前的时候我就去学校拿我们所有的防护工具，包括那个防护衣、什么手套什么，全部都拿了一大袋，然后就走了，然后就没有再回去了。
哇，不过还蛮刚好幸运，就是你的怎么讲，就是本来平常就会接触到相关的，你知道防护器材。
对，因为我教授就说哦，我们有防护衣都没有机会穿，那你要不要拿走？我说好，全部都给我。然后他就给我一大盒手套，然后眼护目镜，然后什么的，然后我就带了很多酒精片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只有带这些跟护照，然后我自己的东西都没有收。然后那时候才想说哦，可能应该半年后可以再回来收，然后就没有再回去过。然后后来就请我的朋友帮我把我所有东西就打包寄回台湾。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学校也关了，那我最后剩下其实主要就是论文，然后因为我论文写的是就是清朝服饰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回台湾也不会影响到我写论文，所以后来就觉得就回台湾这样。
那我要先恭喜逃难成功，就是怎么讲，就是一波三折，然后很幸运还有很多防护器具，然后还可以回台湾，就是没有被封，就是锁在外面这样。
对啊对啊，就第一次觉得回家的路很远。对啊，而且那时候很混乱，我觉得那时候全世界都很混乱，然后飞机很混乱，所以你就是我那时候在东京机场的时候，我就看我隔天就是要再去坐飞机的时候，它整个就是 checking 的那一层楼是空的，然后我连我飞机班号都没有看到，然后我想说怎么办，我飞机是不是就这样消失了，然后一眼四下无人，就真的四下无人，然后就走上楼走下，终于找到一个人了，然后就问他说我的飞机有飞吗，我没有在那个板子上看到，然后后来发现哦，因为他们还没有 update。 我那时候当下想说我会不会就一直困在日本的机场然后回不去。
你能想 Tom Hanks 吗？
真的，我就住下来。
在看到 Vivian 的经历之前，我还完全不知道有就是古装修复这门专业，就是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你是怎么发现有这条路，然后或者说你是怎么踏上这条路的吗？
其实应该算是织品修复啦，然后就是我的工作的那个 title。 然后我其实是这个契缘是一开始那时候我就是交换学生，我就是去法国一年，然后我刚好遇到一个那个我基督教的妈妈，然后她对历史很有兴趣，然后她也很喜欢去看博物馆啊，然后城堡， 然后我是因为他，然后我开始就也很喜欢逛博物馆，然后什么的。可是当下当然没有想说，哦，我可以去从事相关行业。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哦，我要到那个时尚产业里面工作。然后所以后来交换学生完之后，我就到英国嘛，然后我就是念时尚行销。然后因为我的印象就是那时候我很喜欢那个设计师 John Galliano， 因为他会拿很多以前古时候的衣服，就是当做他的灵感发想，然后去做设计他那时候在迪欧的一些就是高级定制服啊，或者那些 collection 的衣服。然后后来我在念那个服装学校的时候，就辗转发现我们那个大学有另一个学院有戏剧服装设计跟裁缝的科系。然后后来我就，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古装，但是我没有想说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一个职业。然后我后来是就去看他们学生做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那些欧洲古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很兴奋。然后后来我就大学我就重念，然后我就花一个暑假，然后准备很多呢申请学校的东西，然后我就去后念了。我后来就是我们叫就是戏剧服装传达，那我们的科技不是做设计，我们是学裁缝制作，然后如何去把设计师就是服装设剧服设计师化的想法把它实现出来这样。那我们学校课程就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教古代服装制作，因为像他们剧场就是常常像莎士比亚或是皇家歌剧院等等，他们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古代服装的，就是他们年代是在古代嘛，所以我们就要上很多不同年代的服装的打版剪裁，然后我们要念2000年的服装史这样子。然后我们的毕展通常都是会在一个城堡里面，然后我们那时候毕展是在那个白金汉宫里面的一个gallery 里面。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刚合作一个，他们那时候刚好有个展是油画跟油画里面的衣服，然后我们就是他们的 opening VIP opening 的表演，就当我们的毕展就对了。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去免费参观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那个毕展是的那个有个秀就是在那个白金汉宫那边。然后因为我念这个学校之后，我才开始接受很多服装。然后我一开始其实念刚开始重念的时候，我其实犹豫很久，因为我同学都毕业了嘛，然后我又大学又重来。然后我印象真是那时候我一进去大一的时候，我看到我大三毕业学姐在彩排他们毕展，然后他们就是全部穿十八世纪的衣服，然后在练十八世纪的宫廷舞，然后就看他们，然后就觉得哦，对，我觉得我找到我真的想要做的事了。我觉得看到这些我很开心，然后我很想知道这些衣服怎么做啊，然后它历史啊什么什么，然后所以我就在这学校就待下来。然后中间我就是求学过程，就是有去工作打工啊实习，然后我就是有在一些就是做古装电影的那种公司，就是像他们都是做一些比方说神鬼奇航那种古装片的那种公司工作，然后我就是真的很喜欢。然后当然我后来毕业之后，我也是其实我都一开始在剧场里面工作比较多，然后可是因为签证的关系，所以我到后来就发现就是这个工作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直长期走下去，因为我不太拿到签证嘛，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属于接案子的形式这样子。然后当然因为我后来就是做很多古董之后，我有接触博物馆的工作，就是我会帮就是像 V&A 或是那些时尚的服装展，我会帮他们布展，就是他们会有很多人台，然后像那些人台就是你一般看到市面上的人台当然不会是他们衣服的那个尺寸，所以我们都要去倒推去那个人的身形，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去准备那些人台然后帮他们布展。然后所以我才就是接触到博物馆这块，然后后来就觉得好，我觉得我可能可以考虑做织品修复这个东西这样子。但是如果念职修，我就在必须要念一个学位，我才有办法从事这个行业，然后所以才辗转，后来又累积一些工作经验之后，才去申请了研究所，然后才走到这条路这样。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有没有清楚，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行业有时候很难。一言两语解释
有的，而且我觉得超有趣的，就是先讲古装，就是织品修复好了，就光是讲你刚刚讲的古代服装制作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就是像看看剧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这衣服到底是你知道哪来的这样， 就是
有些是他们做，但其实我有另一个因素，我后来走会接触博物馆，是因为我以前做，我以前有会帮博物馆做复刻衣服，然后就那我们如果复刻衣服，我们就是要找很多资料，就算其实是剧场，他们也是要找很多当时的资料，所以有时候他们是会到博物馆里面，然后看当时的衣服来当参考，然后再去做创作这样，所以就是其实是都有连结的。
嗯，
他们其实做剧场的人也是，就是找很多真的历史，就是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或是以前留下来的打板书啊，留下来的一些文献，然后去参考，然后再去有一个历史基底做基底，然后再去设计。
嗯嗯，那我们讲织品修复这个部分好了，就是我有点好奇，就是说这个怎么讲？织品修复这件事情啊，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像博物馆会有这种修复的需求嘛？
嗯、
那在就是怎么讲、嗯、就是古装修复这件事情到底需要做什么，就是博物馆拿到一件文物，然后你们要怎么处理它，就是你们要怎么判断。
我努力解释，因为我觉得这很难解释。
对，我觉得这是超级不了解，就想说哇这是什么东西，因为你找 YouTube 也不会有人跟你解释古装修复啊。
好啦有啦好啦，不然我去拍好了。我现在尽量解释啊，我觉得用我觉得如果中间你有不了解，你要问我，不然我自己讲，我自己都觉得这样解释很清楚，但可能你听得一头雾煞煞也不一定。
没关系，我中间有不清楚的地方，你就之后再拍片这样。
不要这样，你不要丢炸弹给
我。
我
要挖坑给你跳这样。
不要，你不要跟你姐一样。就是好，我先讲修复好了，就是文物修复这个行业，就是因为其实文物有各式各样，也有瓷器，有油画，甚至古迹等等的。那我们文物修复这个行业里面再下去分支的时候，我们是用那个东西的材质去分支，所以其实我们是学材料化学，就比方说木类的，那就是木质类的修复，然后油画就油画类修复，那像我是织品类，所以我修复的范围跟我训练的东西是织品织出来或是布类制成的东西，对，所以我们也要学一些织品的化学啊，它的结构，它产生的结构。那织品里面又有在分，就是织品有包括橡木的东西，就是可能大家会比较直接想，可能就是衣服类的啊，饰品类的。那包括当然还有挂毯啊，家饰类，像地毯啊，或是床单啊，或是甚至到。因为现在的衣服也不一定是织品做，可能是塑胶做的，或是现在人工纤维去做，那些也都是算我们的范畴。或者说有些现代艺术家他们是用利用织品的材料再去做创作，那个也是我们修复的范围，也在我们的范畴内的。那还有另一个在分支出来，就是考古类型的织品，就是考古他们是完全另一条直线，那他们修复的方式跟他们的伦理的那个东西会跟我们稍微不太一样。那也有考古类型，像考古类型可能比较大家会可以连接，就是木乃伊外面不是都会有那个麻布，那像他就比方说去修复木乃伊，他们也需要织品修复师去修复那些东西，就是可能纸人棺木里面挖出来一些织品，那些就是属于考古类型的范畴的织品修复。对，那再来就是有织品，那这就是我们平常会遇到的东西的范围。那我们其实文物修复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些文物，然后延续它的生命，因为其实所有东西它会随着时间内去消失或是脆化掉，那只是时间长短问题，那我们只是去提供它一个更适合的环境，或者说它现在身上就是很像医生一样，就它现在身上有什么东西会去残害它，那我们就是去把它去除掉，这样它就可以保护生命，然后就叫官方的方式就是让后代的子孙们可以看到前人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去对过去前人的东西有所了解跟学习。
这一段是怎样？是学校还是哪里开去写的？对不对？
课本上就是。然后对，那修复的方式当然各式各样很多种啊。那如其实修复旧的东西，某个程度它比较简单，因为以前的材料有限。所以就那几种，那因为近代文化的那种，像现代你看那些 fashion show 里面的那些衣服或什么，它可能都是化学材，那化学材质我们对它了解也不多，所以其实现代艺术的近代的那种人工材质做的织品类，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对它了解不多。那 我们就是在做织品修复前，我们今天拿到的文物，我们就是会先做一些检测，然后都要了解，就是它的结构组成了解，所以我们可能会用一些仪器、显微镜等等，然后去拆解它的结构，然后知道它怎么组成。那我们才知道说，我们今天修复的时候，要怎么样不能去破坏，因为我们就是修复是不管我们对它做什么事情，这事情是要可以还原的，就不能是做个什么东西，它就产生一个什么化学反应，它就不能还原。但就不行这样，因为就会破坏到它的本身这样子。然后对，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会做很多检测。那当然除了化学检测，我们还要去找一些历史资料啊，那知道这个东西的历史，然后就合起来，那再去找一个。因为有时候我们修要还原它的原貌嘛，那你要知道它这个原本，这想说这个设计师或是这个创作者他的原意是什么，你不能去改变它的原意，你不能用你现代人的角度说我觉得这样比较丑或者这样比较怎样，我去用我的方式去改变它，那变成你认为应该对的样子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些历史资料去了解它原创者的初衷这样。这是比较就是直接是修复，但是我们有要做到就是我们叫预防性保存修复，就是说就像打预防针一样，我们已经可以先预测到它可能会发生什么事，那我们先做预防，就是比方说环境啊，然后我们要去做虫害管理啊等等，然后让那些东西不会被虫害吃掉或侵蚀的，然后就是像库房的管理啊等等，要怎么保存，那它的箱子要用什么，那要怎么包才不会被撞到或等等的这样子。然后还有比方说像布展啊，我们就是像你们应该会去看到那些巡回的展，那巡回展它要怎么从甲地运到乙地，这个过程要怎么去包装，那过程的路线规划等等的，那些也都算是我们修复师的范畴这样子。然后怎么开箱，怎么关起来等等这样的设，就是那个包装的设计。然后再来就是布展，就是像织品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就是会有很多接触到很多衣服，那衣服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放在人台上，可是很多人都忽略，就是如果你那个人台尺寸是错的话，你就会影响观众去看那件衣服，因为它就不是穿出来应该要有那个形式，就是比方说它可能太看起来就是好像太 size 是不对的。所以就是像我们就是做修复，如果是有遇到服装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就是去雕塑那个人台这样子。那人台可能花的时间会从3天到一个月不等，就是看它设计啊什么什么。那我们要找很多还原那个资料，比方说有时候你衣服你只有外层你没有内层，那你就要去复刻内层的东西，这样把它撑起来，撑到它应该有的那个形状。这样因为像我相信你也是学设计，你也会去看博物馆东西，如果今天博物馆东西给你展现出来它的资讯是错的，然后可是你以为这样是对的，然后就再把它拿来，然后就一直相信这个错的讯息是对的。所以就回到一开始，就是我们在修复前我们就要很确定说这个东西原本的原貌应该要什么这样子，我们不能去改变或者去破坏它。
对耶，你刚刚讲到有一个什么内衬，就是那个部分，就是人台雕塑那个，我就想到说，因为大部分大家在保存的时候，就是像大家如果想象日本的和服，你就会想象外面那个很漂亮的那一层，但它其实里面有超多配件，然后有很多东西是没有那个配件，你那个衣服的型，就是他们后面会打一个什么结啊，那些东西都是要有一些小东西去配的。那通常在保存的时候，大家都会注意那个大的，那个小的有些时候它比较怎么讲，容易就是就被慢讲被忽略，好像怪怪，但它可能材质也是比较，因为它是在里面的嘛，它可能也是材质比较薄，或者是其他比较不容易保存的状态，然后最后就只剩下外面那一件。你刚刚讲的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之前在看人家穿，就是看那个怎么啊，就是前一阵子日本换天皇嘛，他们就要有那个什么正式的那个9层的和服，这样就是它外面那一套是很美，它里面有9层，我想说9层就算你每一层都超轻薄也超累的，就是就像刚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你刚刚有讲那个人台尺寸啊，然后那个内衬什么的，我想说哇，就可以想象就日本他们也有在做类似的事情，想说哇哇哇，那个人台也要很厉害呢，就是
而且讲到是因为我刚好现在一个案子也是有和服，然后我觉得你可能仔细去想一下，你看到市面上的包括在日本的，他们如果是有和服展，就是博物馆里面展，他永远都是放在那个架上，他不会是在人台上。
对对对，就是他有一个木头的架子，然后就是很细，然后这样撑出去，
然后展后面。可是这个就是一个我们 业界一直在讨论那个问题，说你这样放在架上，你今天过去看，你不会知道他原本穿在人上面是什么样子。可是今天衣服，他今天被创造出来，他设计的结构是想象在一个人上，而不是在一个架子上。然后，所以去年 V&A 就有一个和服展可以去看，就是他们就是把只要就是他的状况是 OK 的话，他们把它全部穿在人台上，就是连日本人都还没有做到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请了很多日本专家到英国，然后告诉他们要怎么穿，然后说领子，他们领子要怎么凹、怎么摆这样子，然后就是可以让观众知道说这个衣服它穿起来，它应该是怎么被使用，这个文物原本它使用的方式。
你这样讲，我真的有。我才发现，就是日本，大家如果看日剧那种大河剧什么之类，他们其实也是，就是或者是说去一些比较古名家之类的地方，他们都有展一些当事人之那个时候穿的衣服，然后都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很平整的一个吊挂方式。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穿过和服，所以或者说我们对这个也不是研究很透彻，所以看到瞬间就想说，这个要怎么，就是一块布还是它是一个衣服这样的感觉。
因为他们传统的方式其实是挂着，或是这样挂着，或是折起来。其实很多亚洲衣服都，因为亚洲的传统服饰跟欧洲不一样，欧洲是 3D 剪裁，就我是说19世纪以前的，那亚洲都是平裁。像比方说印度的那个 sari，他们其实就只是一块布，但是你要去怎么去缠它，它才变一件衣服嘛。那如果你今天没有把它缠在人台上，你就是把一块布放在。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会发生怎么样。那你可以放个照片，可是我觉得当他是1:1在一个人台上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观众跟他互动、跟讯息吸收方式，真的就是差蛮大的。尤其是不是相关行业的人，你要让他去看一张照片去想象，我觉得他的想象空间还是有限的。然后你有问我说，就是像哪些对象会需要我？就是会需要这样的需求嘛，就是其实蛮广的，就是从，当然大家直接想到就是博物馆啊、古迹文物，可是其实很多小博物馆是没有前厅说故事的，对，然后就自己弄弄这样子，然后或是私人收藏家，或者说可能你家可能有祖先留下一件衣服或是椅子，你想要让它修复保存下来，你也可以找我这样子，或是说很多私人的公司，好像比方说剧场。像我之前，以前我在就是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然后他们就100多年有累积很多以前很有名的剧跟演员穿衣服，他们都是有保存起来。所以其实很多像这种私人公司，他们有自己的私人典藏库。那就当公司到一定的年资跟尺寸，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些蛮多公司有这种，他们就会需要像我们去帮他们做，就是不一定是做直接对文物修复，也会是做比方说他们典藏库的。环境管理、他们收纳管理等等，就是比较是预防性的修复的东西，这样。
因为每个地区他们使用的材料会不一样，然后文化的关系，他们的做法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刚刚有讲到嘛，就是欧洲是 3D 剪裁，日本是平面剪裁，所以 Vivian 像你们在那个时候在学的时候，是不是只单纯学欧洲的状态，而是说就是怎么讲，全世界各种不同地方的都有？
博物馆这个。架构博物馆这个东西是西方的，所以博物馆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所以我们就是业界都会讨论说，其实用西方人，然后你今天在做亚洲的东西，其实你已经加了一层西方人的眼光在看它，那你这个方式不一定适合每一个文化，所以但是没办法，是因为就是修复这个产业最早是从西方开始，所以尤其像织品，所以我们。像织品业界人都，我们都还是在欧美国家念出来的。那只是说，这十几年来，亚洲在这方面也开始有加紧脚步发展了，所以就开始有很多亚洲修复师，或像日本他们修复师，他们也会研发或是探讨出一个比较适合日本文物、日本和服的修复方式，或是用的材料。就是每个国家他们会，当然那个科学的部分是一样的，我们很多部分是科学的用切入点，但是至于是它怎么展示，或要用什么材料，或者是怎样收藏，有时候这种东西就会因为在不同国家文化环境，他们会去调整，然后去找出最适合他们文化。
对啊，我想说，因为毕竟差异还蛮大的吧，就是像现在的话，可能虽然说有很多不同的，你知道化学材质，但是。就是因为全球化的关系，所以同质性其实也会变得比较高一点。但以前的话是有，就是植物或者说动物的，你知道纤维这些东西是有些地方就是有产，有些地方就是没有产。那有些地方的 就是羊他们的毛就是不一样，那整个东西就是你知道都是不一样。我想说这个你们要做到学全部也太累太辛苦了吧。
不可能修复师会，因为像我自己是衣服背景出身，所以我比较强的都是在衣服类的修复，因为我对衣服的结构检查比较了。那有些我朋友可能比较了解家具类的，或是毯挂毯，挂毯又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然后有些可能是做考古的，考古又是完，所以就是虽然是同一个材质，但是你不可能所有的东西，因为除了科学以外，你还是要对那个文物的背景，他当时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你还是要有一点了解。反正我现在在做，我现在做一批文物都是清朝，可是我其实对清朝没那么了解，所以我还是要去找一定的资料在我的脑袋里，我才有办法去找出一个合适它的修复方式。我没有办法把西方就直接这样套过来这样。
那 Vivian 你自己觉得就是在古装修复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自己最 enjoy 或者说你自己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哪一个？
嗯，我觉得看到古时候的东西就让我很兴奋，因为以前的人真的做事情很精细，然后他们当然时间也比较多嘛，以前的社会步调什么更像，现在已经也是你古装做久，你古董看久，你看到现代人做东西你就很痛苦，你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很粗糙，就是而且没有温度，但以前这个东西都是一针一线这样，然后它是有个温度在里面，然后像衣服，我觉得衣服很特别，是我觉得它是跟人最贴身的一个物品吧，所以你可以像我对衣服这块都特别有兴趣，你可以透过这件衣服，你可以读到很多这个人他生前有关他的一些故事，然后这是我很喜欢，就是我会去找很多资料，可能它上面颜色、绣线什么，这跟他当时的家庭背景、社会环境、他喜欢的事情什么都有连接的，然后我一直都觉得这些背后的故事就是一直都很吸引我这样。然后你也可以因为衣服了解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就因为那些每个国家的织品其实文物都是反映出他当时的社会环境的。
刚玉燕你就有说他们以前就是时间比较多，然后可以去一针一线去把这些很多把这些工去做出来，然后我就想说嗯，的确就是因为以前的话他们是怎么讲，
我觉得是我们现在人好像是一个人要会很多事情，可是以前就是一件事情你就是把它钻研到底，你就是会一个，可是我们现在到这一辈好像就是你要有很多技能，你要十八般武艺，可是你不可能十八般武艺每一个都很精，因为你时间有限。
对，但是讲说现在的人没有在做专精的事情，感觉上对一些职人很失礼。
对，但是我觉得是应该不是说他们没有做，是我觉得现在大环境不允许我们花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有成本上的问题，应该是、这个、
还会、
这个、
而且他们还需要负责行销，还要负责就是去处理一些有的
没
有的。
我做修复我还要自我行销，这样我又不会行销这很困难，真的很困难。对啊，应该是大环境的东西，我觉得一定是有很多人很想做，可是大环境就像我现在做修复，可能有些客人不想付这么多钱，他没有这个钱，那你要怎么办？然后他可能时间很赶，那你就只能就是打折一下，没办法把事情做到最理想的状态。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应该都是有同样的问题。
那像 Vivian 你刚刚讲到很多织品修复的内容啊，然后到你自己有做过的一些案子啊，然后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像你在一开始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去交换的时候去英国，然后后来也就在欧洲求学啊，然后去做一些就是专案啊，去博物馆那些，然后对我有点好奇，就是说你自己在当地就是在欧洲你在嘛生活或者工作上有遇过最不适应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是接案子的话，那通常就你应该知道，就是你的工作来源跟客人来源其实都是你的联络网，而不是就是上那种求职网站嘛，所以变成你在业界的联络网要很强。那因为我的产业就是比方说以英国的来说好，就是我的工作环境基本上可能八到九成就是英国人，
嗯，
然后都是白人为主，那我可能我常常都是我基本上都是唯一的亚洲脸孔，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有个障碍，我觉得就是我去刚刚讲说哦，我对欧洲古装我很专业，我可以交给我，然后我觉得这有点就是看我的外表就很难说服对方，就很像 我不知道，可能从肯雅来一个人，然后他跑去明华园跟他说，我跟你讲，你这东西做不好，你交给我，可以帮你弄很好。
懂，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可是这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就是没有办法避免。所以如果我今天我申请同一个工作，我跟一个白人英国人，我觉得他拿到工作的机遇应该还是会比我高，因为我英文不管怎么讲，我一定不会听起来跟母语的人一样的。
毕竟他们就是在那个环境长大的。
对，而且我觉得博物馆其实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很英国帝国主义下来的产物，就是像我有时候有一次去出差，就跟我老板去出差，然后那个博物馆刚好在展中国瓷器，然后那个策展人就跑来跟我聊天，他也没有问我从哪里来，他就直接跟我说，你不觉得我们这展做的不错啊，你看我们都把那些瓷器保养很好。他说哎，要不是我们从你们中国拿，它早就被就是破坏掉。然后我就真的不知道回他什么，我想说哦，那你当初就不要去就是打扰别人，他也不会被破坏掉啊。他们就是有，我还是会遇到一些那种白人，然后比较老的，然后策展人，然后我觉得他的观念还是很英国帝国主义的那个思维。
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刚刚你有讲到嘛，就很跟自己的观点不太一样，或者是说在一些像接案这种事情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挫折。那你自己在这段时间里面，也有你知道像学校的教授啊、同学啊、工作场合的同伴啊，你自己在这段时间里面有遇过什么贵人吗？就是。
那个帮你的贵人不一定，你可能根本不认识他，可能是一个陌生，但他就在你一个很最落魄关键给你伸出的援手，但你可能就跟他一面之缘，就遇过很多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是按时间轴讲起来的话，可能是我那时候法国寄宿家庭吧，就是因为我回台湾很远嘛，所以有时候我在欧洲一开始不心受挫折，我就会去找他们这样子，因为他们离我很近，然后他们就很像我在欧洲的爸妈这样，然后会支持我这样，然后还有我的大学同学。他们都是一直，因为其实我大学同学也都到英国了，然后也是因为我后来跟他们很好，然后有时候我在职场上遇到一些跟英国人就是互动问题，我后来都是问他们，因为我就不太知道，一开始不太知道怎么去拿捏，或是怎么去应对进退这样子。然后尤其是在博物馆人，他们讲话都很文绉绉，就是他们就是那种念很多书、念很多历史，然后每次跟他们讲话，我都觉得我像智障。就觉得肚子空空，你知道，讲不出什么很漂亮的单字，你知道吗？然后会说他们就讲一些话是很迂回，我就不太懂他们意思。然后我就会，所以我这些英国大朋友就是也是给我很多就是支持跟帮忙吧，在我的工作上这个部分。但是我没有办法讲出哪一个人，就是因为我觉得太多人都帮过我。然后这样我可以一直很顺利的走到现在这样。
那就是你去年回台湾的时候，其实是因为疫情关系嘛。然后嘛，疫情的确是就是很多完全是没有人想象到的一个灾难，
对，
一个事件这样。然后所以就有很多的就大家的计划啊，然后想法啊，然后在做的事情都被打乱了。然后所以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说如果抛弃这件事情。然后抛弃一些现实的限制，就是说你现在想要在哪里工作，你就可以在哪里工作的话，Vivian，你会选择台湾还是英国还是其他的地方？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因为疫情，所以就暂时没去。我本来是要去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然后后来反正我现在就来了高雄上班，然后就因为疫情，然后就大转弯，我现在在高雄。然后可是如果你说抛开现实的话，我也不会特别说，我不会想住英国或台湾，我想再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可以每个国家都去住个一年这样子，然后一直漂流。我觉得我很幸，我已经去了很多国家，然后我也住蛮多地方的，就是长时间或者短时间的那种居住旅游。可是我觉得看越多，就觉得自己越渺小，就觉得很多事情需要去看的，所以我会很想要再继续去探索其他的文化这样。
那个时候决定要回台湾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怎么讲，没有太计划太多，就是回台湾之前，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就是我回台湾之后要，比如说有哪些地方可能会需要你的专业？
你说，我原本有没有把台湾
对啊，
没有，我那时候想说先活着回家再说吧，没有想太多，当初就是先活下来，没有想太多。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在纽约工作就是被暂停，然后就运气很好，就是刚好我现在工作这个之前那个修复师要暂时离开，所以我就接了他的工作这样。对，但是我觉得台湾虽然我是意外就是在高雄上班，可是我其实在这上班我觉得我得到很多，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很长时间待在台湾，然后就是让我有个机会去发现台湾在这一块的东西这样。可是其实有很大需求，而且台湾其实蛮多单位，像公家单位其实也都蛮多预算是可以去做食品修复的，但是如果是私人的像收藏家，我就觉得还是有蛮大的挑战。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的价钱高低有时候决定于它在二手市场的拍卖会的价。所以如果通常我们产业比较报价都可以报高，可能都是油画，因为油画就是它是算是艺术品嘛，那服饰啊或是像这算是工艺品，然后所以他们在拍卖会上价值其实卖不高，所以相对可能也不会有人想要去花钱那么高的价，因为他修的钱常常是会超过他的市值，所以就会很多私人收藏家就不太会想花那，除非说那个东西是他对他有什么情感上的意义啊连结，或者可能是他祖先留下来的话，那他们会比较愿意花这样的费用这样。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因为我们修复很多东西也是要用针线去处理，然后我觉得很一般人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你缝东西要贵这么多，那我找隔壁阿姨修衣服为什么差这么多钱，你知道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或是找我们把它清洁跟拿去干洗衣店到底差在哪里，
咚咚咚咚咚，
可是熊宝贝就可以清了，为什么要付那么多钱，你知道，
我懂我懂我懂，
尤其是现代的，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修不是只有修古董，就是大家可能直接连接会说我们一定都是修很老嘛，可是也不一定，如果是现代艺术它可能是去年某个设计设计出来然后被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起来，那它可能很新，但通常这种很新的人他们又会更难接受为什么他可能要花好几十万或甚至几万块去做保存修复，就这个是我觉得要很长的时间去改变。
这个观念是台湾吗还是英国也是这样？
织品算是修复里面发展历史是最少的最短的，然后我们的人其实也最少，我们大概有1000多个吧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本来就是在这全球的修复里面，织品其实我们常常都是修复成本算是很数一数二的高，跟其他比起来我们成本是蛮高，然后用的器材什么的都是成本是很高，可是愿不愿意花这个费用，就你就想说一件衣服跟一个我不知道毕卡索的画好了，除非那件衣服是可能戴安娜王妃穿过它会特别高价，可是衣服价钱真的很难去跟油画、字画或那些去比，就是在市场上这样。
因为市场上毕竟油画这些东西也是就是怎么讲拍很久了嘛，就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就有这种需求。
服装类的有一直在改变，因为像DNA 他们每一年就是在策展的时候他们预算拨最高都是给服装展，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服装展跟一般的人比较有连接吧，就是你家不一定有油画可是每个人都要穿衣服，所以只是好跟坏的差别，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不需要太多相关知识，但是你还是有办法去可能去理解那个展吧。可是如果像是那种很高级的工艺品，我觉得对一般大众再去了解就是是有一定的距离跟挑战的，所以像服装展就是在世界各地他们其实有越来越多趋势，然后需求越来越高趋势这样，所以我觉得，但是现在有疫情，所以不知道。但是他有越来越，而且他像 VNA 他们说的展，服装展是唯一有利润最高的类型的展，所以当然我们的需求量也会相对的增高这样。所以我觉得它是有越来越往上成长。然后像亚洲很多现在经济兴起的国家，像泰国啊或者什么，他们都是有很久的织品啊相关的这种 文化历史，所以他们其实未来慢慢的也会有这方面的需求跑出来。
真的是怎么讲，还蛮考验大家对于嘛艺术或者说对于文化收保存的这个观念，还有那个专业的成分，还有那个价值，就是大家有没有去理解这件事情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而不是单纯的就是它的成本是一根针跟一条线这样子。
真的，因为我现在就是工作，就是我常常要报价嘛，然后有时候客人可能会问我很多问题，然后我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很欢迎你们来工作室看，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眼第一手看我们的那个东西，跟你写在文笔上给看照片，我觉得那个感受差很多。但如果他能愿意来我工作室，我花个5分钟10分钟跟他讲，他也许就会改变他们看我们的价值，那间接的我们也可以改变我们在报价单写的数字的，就是这要需要让他们理解说你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贵，他背后花的力气到底是在哪里，价需要知识。
对啊，像刚你讲这个主题就很适合拿来拍片啊。不是啦，就是可以很适合、
你不要叫我拍片，你要那之后我就找你帮我拍片，
我又不是做拍片的。就是没有，好，那你更新网站好了。就是你刚刚说嘛，就是他们到工作室就是比较能够了解你在干嘛嘛。我
会有误解。
对啊，所以你不觉得你应该要推广一下吗？
你又挖洞给我跳。有啊，我现在在跟你讲话。
好，对啦，对，
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
对，所以我是真的觉得，就是怎么讲 Vivian 算是比较稀有的职业技能这样。然后就是台湾也有这个需求，然后我自己是真的觉得怎么讲，虽然说我不太确定台湾就是个人才疏学浅，大家不要打我，我是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保存的，但是前提是要一般大众对于这件事情的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的价值，它才会有被保存的需求。
真的真的，就是我觉得是整个文化的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达到那样的状态。
嗯嗯嗯嗯，对对对对。
我这样也是，你会理解我在做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常常讲，我好像都讲不清楚。我常常觉得我不晓得有没有很清楚的表达解释。
大家如果没有听懂，那就再重播一次吧。这样没有啦，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听懂就可以去 Vivian 的网站，我们会放在下面的 show note， 然后就是你们就可以去 Vivian 网站上看他工作室的状况啊。哦，你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做起来了齁。
哦，好啦好啦，
推坑，死命推坑要你做起来。
好好 好
我们姐妹对你好过分。
真的不会，你们是正面影响，正面的影响。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所以真的很谢谢 Vivian 今天来立稿人分享。
谢谢你邀请我。谢谢你姐姐邀请我。
感谢各位收听立稿人 Podcast 节目，访谈过去离开岛屿或者还在海外的立稿人，分享海外生活、学校、职场经历，谈论每个人离岛的契机以及离岛经历所带来的收获及可能性。希望透过这些分享，让大家能用更多元的角度理解海外生活，开拓自己对未来的想象。欢迎在 Apple Podcast、Spotify、YouTube 等各大平台收听离岛人 Podcast， 也别忘了留言、分享以及订阅。如果你喜欢离岛人们的分享，欢迎小额捐款或者到 Apple Podcast 五星推荐。我们下周见。 This is Humans Offshore。